知道，如果你看今天的周报，好像我是从头开始一直都是我要在准备，还好牧姐长老在，其实小石长老也回来了，本来是说每一个长老都不在啊，因为他们都在 Pennsylvania 的那个聚会，但是牧姐长老为什么今天在呢？因为听说他的 basement 有大概十寸的雨，很多天，而且会发霉啊，然后他礼拜二就要出门，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啊，那这个也是很好，就不需要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这里讲。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啊，马可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看马可哇对那怎么样我想这样子，如果或者你不介意的话，我先讲完了道然后我请你来现世好不好。马可福音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可福音好像很松散，里面的事情好像讲了耶稣一样，又讲另外一样，又讲另外一样，好像他讲的东西没有什么的联系的，好像每一件事都好像独立的。但是其实如果你小心的看一看，其实它里面一点都不独立，它里面的每一件的事其实都扣得非常的紧。如果你没有看见当中的关系，可能是你没有明白，并不是马可没有关系的把这些东西随便的来写一写。比如说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出来传道，他出来讲道讲什么呢？他讲神的国怎么样进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他说神的国进了。然后我们如果再看神的国进了之后他做什么东西呢？他第一步是呼召门徒，他呼召了门徒之后，然后圣经记载他教导，记载他医病，到会堂里面去教导。他非常强调的是什么字？权柄。他说耶稣的国来到了，这国怎么能够表现呢？这国是一个有权柄的，耶稣来到世上他是有权柄的，他有权柄来医人，他有权柄来教导人，他有权柄能够把鬼赶走，这些都是耶稣的权柄。我们刚刚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发现耶稣又多了一个权柄，对不对？权柄什么？他有什么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其实马可一直的在说到这个天国来到，这个神的国来到人的当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表现。马可福音的第二、第三章一共记载五件事情，头两件事都是跟罪有关系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头两件事，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个瘫子，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第二个耶稣呼召立位，呼召跟那些税吏一起吃饭都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对待罪。后两件事都是讲到安息日，如果你回去看的话你就能够明白了，后两件事都是讲到安息日。罪跟安息日都是犹太教最重要的一个的基本的信仰。对犹太教来说，要赦免罪要怎么样呢？他们要去献祭，他们要做很多的程序才能够赦免罪。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一句话这个罪就赦了。到后面安息日也是一样子，在犹太人来说安息日非常的战兢，非常的需要他们战战兢兢的按照很多的规矩。耶稣在当中也向了传统的犹太教来挑战，也就是说我这个国超越你们在这个时候所认识的一切。所以当中的这个五件事当中的一件，他是说新酒旧酒，他就说我这个国，这个神的国来到人的当中，并不是犹太教可以承载的，而是 他是这个的新酒，我们要用一个新的方法，用一个新的了解来了解耶稣在神的国里面。如果说这个神的国有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相信最大的特质就在他头两件事上面来表示。我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我用这个字就是恩典这个字来形容耶稣在这个天国来到人的当中。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问，我们仔细的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那么强调，那么重要的来强调他要赦免人的罪？其实这一段的圣经有一些的东西叫我非常难的明白，因为呢，这个人如果耶稣说起来，我想这般犹太人都会拍手，对不对？你在当中看见一个摊子，人家把屋顶拆了下来啊！我到以色列的时候能够看见，今天的那个屋子还在啊，就不是屋子不在了，屋子的后地基呢能够看见，就是那个地方啊。现在那边建了个教堂，你能够去上面看看。哦，原来当年大概是这样子把这个拆下去。为什么能够拆这个屋顶呢？你要明白，当时的这个屋顶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的屋顶，乃是一些用泥跟草混在一起的啊。当然虽然是这样子，要拆还是有点功夫啊，比现在容易很多啊。拆了之后要重建，其实它一直都要重建，如果有什么下雨啊这样子，它那些泥大概会弄得少一点，所以它一直都要重建的，所以重建并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你发现那个人如果就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说起来，我想所有的人都会拍手，对不对？啊，这个病得到医治了。但是耶稣好像故意的，那么犹太人其实并没有公开的来挑战耶稣，他只是心里面有这样子的话，谁能够赦免罪呢？所以犹太领袖好像耶稣故意的讲一些的话，不单只是故意的讲一些话，还要故意的把那帮犹太人的领袖心里面的想法要讲出来。就好像耶稣故意的这样子做的，为什么呢？我有的时候不是很了解。我想很多的时候我问，到底是不是耶稣故意的来跟那些人吵架呢？我想不是，耶稣并不是这样子的。我想表面的理解，我个人深深的理解就是说，可能这个人的瘫痪，这个人的情况跟他的罪有关系，所以要赦免他的罪，就是叫他能够再次行走。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什么呢？还是放在这个人能够再次的行走。我们认为一个人瘫了能够再次行走，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可能对耶稣来说，这个瘫了子能够再走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可能这一件事最主要的事是那个罪得到赦免。马可没有记载这个人犯什么罪，但是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耶稣能够赦免。如果你看这一段的圣经，这个神迹当中有很多的篇幅来讲什么事呢？讲一件就是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而且耶稣愿意有权来赦免罪，这个是这个神迹的重点。赦罪比医病更困难，更困难，赦罪比医病更需要，就是我们从理性上能够了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罪要有一个比较不同的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问什么叫罪，我们都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看罪。比如说我们说骗人是罪，我们怀恨是罪，可能说我们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这是罪，我们妒忌人这是罪。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叫你小心，以后不要再犯了哈。你要小心。那你发现这样子讲其实并不很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叫我小心，其实我知道我小心不来啊，对不对？叫我 不要去妒忌人，其实我心里面这个妒忌从里面来的，对不对？叫我不要发脾气，我这个发脾气从里面来的。你叫我不要去做这个的能力好像有的时候很困难，所以叫我们说叫解决的方法，说我告诉你请你小心一点，这个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容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罪的方面，我们要解决这个罪，我们发现很困难，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好一点，但是真的是说行出来的由不得我，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面也会有一些的话我们讲不会讲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说罪是不是真的很可怕呢？罪是不是真的很可恶呢？我们口上当然是说骗人是不好的啊，妒忌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心里面会说我们心里面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想，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罪很可爱啊，如果贪钱是罪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犯过这个罪，但是犯了这个罪可能心里面觉得这个钱是很可爱的，对不对？啊，而且呢很有吸引力的。世界圣经说你不要爱世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世界怎么样，很可爱的，对不对？花花世界很可爱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罪如果不是神他老人家要审判罪的话呢，这个罪好像还不错啊，我们能够对我们很带来很多的高兴。而且所以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赦罪也不怎么样的珍惜，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对于耶稣能够赦罪其实并不很珍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人的病医好，这个是最重要。但是我们要对罪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觉得我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罪不单只是得罪的神，罪其实也是反映了人的深处，人自己内心的深处一些严重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缺陷。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的人为了要表示自己的价值，为了要表示我要别人不要给别人看不起，做了多少的傻事？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你说你会不会这样子说，我要不要给别人看不起，但是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呢？其实根本没有人在看他。有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这样子表现自己呢？我想这样子的人可能内心有个很严重的自卑，或者说可能说很多年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这个人受了伤害，所以就是没有人在看他，还是一直在要表现自己。你发现有些人很讨厌的啦，他买部车子买部好车子，要不停在 garage 里面，要停在外面，要给别人看，买些名牌的东西要给别人看，对不对？买了名牌不止，我跟他讲话，他讲来讲去就是讲他的，我广东话说外水洗，就是那些风光的历史。怎么这样子呢？这个人在一起真的是没意思，对不对？你发现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这些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不单只说我们说这些是罪，也说这些的罪反映了内心一些的缺陷。很多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一些的夫妻一些有问题的家庭来讲话啊，有的时候你发现一样的东西，其实你跟丈夫讲，你跟妻子讲，他们都讲有没有道理的，就那时候都是有道理的。你跟太太讲，讲丈夫的时候，他讲到他多么的不合理，你去跟那个丈夫讲的时候，你发现一样的东西，哎，其实他是很合理的人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好像变了这个火星撞地球呢？你发现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过去一点点的缺陷的里面， 他们一直这样子走下去，他们都是凭着自己一直这样走下去，其实他们的东西都是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一直走得下去，就一直撞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再解决了。你发现是这样子的问题，你发现他们开始的时候问题其实都不大，他们的性格的问题其实都不大，但是到最后他们所带来的那个结果非常的大。我自己很多年，我自小不再跟父母在一起，我到二十多岁才再一次看见我爸爸啊，因为他在中国大陆，我在香港。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念完大学了啊，念完大学了，但是有几年还是单身，就跟父母一起的住。那个时候在香港住的地方很少，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晚上很多时候睡觉，一睡觉听见啪，我们家里过两天就吵一次啊，两天有的时候每天就吵一次，一吵了都是大制作，你知道啊，这个你二十几岁，我那时年纪也不小了哈，但是每一次听见这个东西，你会不会紧张？很紧张啊，对不对？我很记得有的时候已经睡了，忽然间听见隔壁房又啪一声吵起来。干什么你在吵啊，讲来讲去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吵起来就不小。但是你发现这些的东西其实带来人，如果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是五岁六岁，我看见他们这样子吵，我真的会吓傻了。但是你发现就是这样子，本来这些人本身都是好人，但是他们有一些的缺陷，这一些的缺陷往往带来的是什么问题？带来的是很大的一些的不好的结果。其实人不一定知道，罪带来的伤害是一个连环性的。比如说一个人醉酒开车，他撞了人，你说撞了人这个是一个罪，但是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家庭因为被撞了，他那些的恶果会继续的下去，他们的孩子这个家庭以后的改变跟连续的改变，你会发现一个很小的罪其实带来的结果可能绝对不少。父母看见多少父母性格上一点小小的缺陷，影响了孩子一生的幸福，像一些的孩子没有安全感，精神病，忧郁症，我们发现这些都是事实。罪，如果我们不要从有没有犯罪的律法的角度，我们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我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过一些的伤害，我们都有过一些的缺陷，可能并不是很大。那你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自小就是这样子的，对，我相信是的，你可能自小就是这样子，人没有圣人的吗？都是有点缺陷的。但是你发现这个缺陷一直在，就带来这个罪的恶果，这个恶果可能并不很小。我们再回来看这件事，对这个人来说，对这个瘫痪的人来说，他最希望得到的是病得到医治，罪是不是得到赦免，不是他心里面要的。但是耶稣在这里主要看见的是罪，他宣告这人罪赦免。耶稣没有需要做任何的仪式，他不需要有一些祭司来，他不需要这个人献什么祭，他什么都没做，这人就瘫在那个地方。耶稣说你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恩典。耶稣怎么解决罪的？耶稣是用恩典来解决罪，不是那个人需要去赚取的，这个人不需要来做一些东西来交换的。这个人所得到的赦免是他不配得到的。我们再来看下面，耶稣跟利未一般的税吏的身上，我们更能够看见耶稣的恩典。耶稣并没有看见那个税吏把他们骂一顿，你想到耶稣其实没有把他们骂一顿，耶稣没有给他们一套的道理， 告诉他们，要不然就不要再做税吏，要不然你在做税吏的时候你要做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你说，你说税吏当然是犹太人所最不高兴的，对不对？他们都非常的恨税吏。但是你知道立位这些税吏是什么税吏呢？我跟你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收保护费。这是什么呢？就是在加百隆这个地方，加百隆这个地方是一个，在它的旁边有个叫做 Coastal International Highway， 当时其实路不多，经过从欧洲那边到埃及有一条的大路，那条大路呢就其实罗马的时代，罗马人是喜欢修路的啊，他们修了路啊，这个路其实已经有了，在之前已经有了几千年了啊，所以这个路其实不是新的，但是在那个地位呢，罗马的政府呢喜欢怎么样呢？就是他喜欢招标的，就是谁做税吏呢，就是去招标。什么叫招标呢？就是说你去那个地方，你说我做税吏，我有一帮人帮我。我就在这个地方，我给你1000万，一年1000万，这个当时什么钱我不要算，我给你1000万，我能够收多少呢？这是我的事情，你明白？如果我能够收到1200万，这是我赚了200万；如果收了800万，就是我要亏200万。罗马的。罗马是有 tax code， 不是说随便收什么的哈，但是它的 tax code 很复杂啊，有的时候人怎么样用这个 tax code 呢，是有一些出入的哈，所以呢他也可以有些货那些人走过这个 international coastal highway， 就是走过那条的路的时候呢，他要看你有多少货，然后就收多少钱这样子啊，你明白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你要说一个税吏。你说是不是真的是犯罪？我们其实也不很容易说，对不对？这是罗马政府批准的啊。那他有没有欺负人？当然有欺负过人了。他有没有受过不合理的？当然有试过了，对不对？你想一想，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在这个制度上，你不容易说他到底有没有犯罪。其实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个的结构跟我们今天其实不差得很远啊，其实不差得很远，今天缴税其实不差得很远。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恨那些的税吏呢？其实一个讲穿的就是这样子，他承认罗马政府，他帮助罗马政府，有的时候帮助罗马政府把犹太人的货拿出来要缴税，那犹太人当然不高兴啊。那在这个情况的底下，我的问题是，耶稣如果要教训这班人，可以教训什么呢？有什么东西这班人可以改的呢？其实不容易，但是其实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耶稣愿意走进这个税吏的世界，耶稣愿意了解这批人其实是人，耶稣愿意知道这批人有感情有需要，耶稣愿意给这批人知道，神不是高高在上的在审判你们，也神不是在这里要定你们的罪，神愿意来到你的当中，神愿意接受你，无条件的接受你。当然这班人有没有悔改？当然有悔改，但是悔改是因为神的恩典，悔改并不是交换神的恩典，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恩典在于人还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之前，首先神走第一步，神无条件的走了第一步，无条件的把你所要的都给了你，不能说顺从那一说，把你所需要的都给了你。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对你我，这对现代的人有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可能我们不是身体的瘫痪，但是今天我能够看见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罪带给我们很多的病，我们的心理上的病，我们生理上的病，我们家庭里面的病，很多的麻烦。 我们有什么样的出路？我可以说，我需要，我同时需要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说你的罪赦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伤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里面有一些的东西的，你没有办法去胜过自己的限制。我叫你要爱不去恨，我能够讲讲容易，你要做是不容易的。好，我有的时候读佛教的学的，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常常对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子，我说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哈，你要放下我手上的那个刀，我心里面还有一把，那把放不了，更何况手上又刀有刀，叫我更加的安全，对不对？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回到神的怀抱，让神重新再向你我的心里面来说话。神在说，你回来吧，你不需要在那些痛苦的当中来打转。神在说，我在等候你，我不是要审判你，我要帮助你，我要救你脱离这一切痛苦。我不需要你努力的去赚取我的爱，我不需要你想办法凭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我不需要你把自己盖过你的破碎，我知道你的破碎，我愿意接受的是一个破碎的人，我愿意接受的是一个那个花瓶已经打碎打在地上没有办法再重新开始的那个的花瓶，我愿意接受那个花瓶。如果那个是形容你的话，没关系，我接受你，这是恩典。但是他不是把花瓶就放在那个地方，他有无限的智慧，他能够知道我要怎么走才会为我带来最大最长久的好处，他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医治你我心里面性格上面的缺陷。如果你说我一生做过很多遗憾的事，表面我不敢跟人说，心里面我有，我讲过一些我希望能够收回的话，我对人造了伤害没有办法收起来，神说不要紧，不要担心，这一切我都可以承担，别人可能不一定会赦免你，但不要紧，我赦免你就够了。世上你可能做了很多的坏事，不要紧，我的十字架能够承担这一切。我想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恩典。很多人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还在律法的底下过我们的日子，说怎么得到这个恩典，怎么得到这个恩典。第一个他说信心，他说耶稣看见这个人这几个人的信心，然后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这个瘫痪的人没有信心啊，最少圣经没有讲啊，对不对？但是堂旁边四个人，这个不是一个理性上的接受啊，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些的东西，这些人其实对耶稣的理解并不那么样的清楚，从神学的角度来问他们的话，可能他们不一定正确，但是他们有一个特质，这个信心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信心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了解自己没有能力能够叫这个人能够健康起来，他们会排除一切的难处来到耶稣的面前，有一种不顾后果的决心，他们愿意一同的来行动，当这个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别人一起来帮助他。你发现这个是信心哦，圣经很多的，我们今天美国常常说的我们的信心是自己个人的，圣经好像给我们看见这个信心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不单只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个人的信心，我想这个人如果反对别人大概也不会叫他去，但是这个人可能已经软弱到一个程度，你很难说他有什么信心。但是这一种了解自己没有
方法，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排除什么样的难处，这个是信心。然后立位呢，这帮税吏怎么样的跟从他，这边讲的很多次就是跟从他，这是最重要的改变，这个是信耶稣的人一生最重要的挣扎，就是说我们要跟随耶稣，无论你的人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的破碎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你有一条的路可以走，你的那个，我说这个在航海的里面，你能够跟着北极星走，对不对？你就知道北边在什么地方。同样的，你的人生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一条的路你永远可以走的，你就问一个问题，我在今天的情况的里面怎么样跟随耶稣。你可能说我不知道怎么跟随耶稣， That's good news。如果你一直都很知道怎么跟随耶稣，我看有点问题。我情愿你说我其实今天已经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怎么跟随耶稣，耶稣你告诉我，我愿意跟随你，怎么跟随你啊？你发现其实门徒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跟随耶稣的，那么但是他们就照着耶稣所叫的去跟随耶稣啊。你发现这一的跟随，慢慢的门徒本来非常的软弱，门徒其实懂的东西非常少，圣经马可福音不止一次的说这些门徒都是很笨的门徒。我说很好啊，因为如果那些门徒都是很笨的门徒跟我差不多，你明白吗？如果那些门徒都是很聪明的门徒，有些问题因为他们大概是耶稣特别选的，所以他们能够跟随耶稣，我这个人怎么办呢？没有，门徒都是很软弱的门徒，门徒都是其实耶稣教他们东西都是不懂的。不要紧，就是那些不懂的，他们在跟随的过程跌跌撞撞的，哎，他们的人生有出路，因为他们在跟随耶稣。这个的信心最重要的是跟随耶稣，这个人生的出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跟随耶稣。但是我告诉你，跟随耶稣，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跟随了耶稣就没事发生。当马太加入了十二个门徒，你想想，当马太加入了十二个门徒，你记得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个叫做奋锐党的西门，记得吗？奋锐党是什么？奋锐党是一般要用武力来把罗马政府解决的这一批人，他们的主张就是搞革命，他们情愿不在耶路撒冷那边住，他们情愿到旷野去住。为什么呢？因为在旷野不需要缴税，因为到耶路撒冷你不能够不缴税嘛，你不缴税就给人家抓了嘛。所以这个是奋锐党，奋锐党是绝对不承认罗马政府的。那我请问立位后来变了马太，对不对？马太承认不承认罗马政府？当然承认了，对不对？他可能认为他虽然不再是税吏，可是在他的认知的当中他是承认罗马政府的。这两个人走在一起，你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加百隆是彼得、约翰、安德烈他们的家，他们这些人都认识马太的，马太就是坐在税关上那个税吏。你想当他们跑在一起有什么结果？我想可能并不很好。但是你发现当他们跑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有一个更高的目标给他们，耶稣能够叫他们因着跟随耶稣，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想这个是基督徒的合一，基督徒合一并不是因为我们都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如果他们不愿意跟从耶稣，那这个目标就不一样，但他们都愿意跟从耶稣，这个的目标就能够胜过一切的不一样。 我相信这个是恩典，我相信这个是恩典，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目标，跟从耶稣是我们人生最重要，可以说是唯一，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目标的目标。这是恩典，赦罪是恩典，跟从是恩典。我盼望基督徒，我们今天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能够凭着恩典来过我们的一生。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想请